欢迎收听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您的个人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非常的论文，主题是对数线性注意力 Log Linear Attention。 威奇，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探索了吗？
当然，非常兴奋能讨论这个话题。简单来说，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注意力机制，试图在强大的 softmax 注意力和高效的线性注意力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
听起来很有吸引力。那么我们先来谈谈现有注意力机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比如我们熟知的 Transformer 模型。
是的， Transformer 非常强大，但其核心的 softmax 注意力机制在处理长序列时，计算量会以序列长度的平方级别增长，也就是 OT 的平方，内存消耗也是线性增长。这对处理非常长的文本、音频或视频序列来说是个巨大的瓶颈。
我明白了，那线性注意力呢？它不是号称更快吗？
没错，线性注意力的计算复杂度是 OT， 而且解码时只需要常数级别的内存，效率非常高。但它的问题在于，它通常使用一个固定大小的隐藏状态来对历史信息建模，这就限制了它捕捉和利用长距离上下文信息的能力，尤其是在序列非常长的时候，性能往往会下降。
所以，一方面是表达能力强但代价高，另一方面是效率高但表达能力受限。这篇对数线性注意力是如何试图解决这个两难问题的呢？
核心思想非常巧妙，它不再使用固定大小的隐藏状态，而是维护一组隐藏状态，这个状态集合的大小会随着序列长度对数增长。也就是说，序列越长，模型能记住的概括性信息点就越多，但增长速度又不像线性增长那么快。
对数增长听起来像是在复杂度和能力之间做了一个折中，这对性能有什么具体的好处？
好处很明显，在训练时，它的计算成本是对数线性的，也就是 OT log T。而在解码生成时，每一步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都是 O log T。这比 softmax 注意力的 OT 解码要好得多，也比线性注意力的固定状态更有潜力处理长程依赖。
那它是如何实现这种对数增长的隐藏状态的呢？听起来很神奇。
它采用了一种基于分位克数 Fenwick Tree 或者叫二元索引数的划分方案，对输入序列进行层级切分。你可以想象成最近的信息会被划分到更细致的同里，而较远的信息则被更粗略的总结。这样，当一个查询需要回顾历史时，它只需要关注对数数量级的这些隐藏状态。
分位克数这个数据结构我知道，常用于高效计算前缀和。用在这里是说它能帮助模型有选择的关注不同时间尺度的上下文信息吗？
完全正确。这种层级结构使得模型可以更精细地处理近期上下文，同时又能兼顾远距离的概要信息。论文中提到，这种方法通过修改注意力计算公式 O 等于 AMV 中的延码矩阵 M 来实现。
延码矩阵 M， 这通常是用来做因果关系屏蔽的。对数线性注意力是如何特殊设计这个 M 的呢？
是的，这个 M 非常关键。通过分位克数的划分， M 会形成一个具有特定结构的数据依赖的分层矩阵。具体来说，它是一种准层级矩阵 Quasi-H Matrix， 与一种叫做 Hot Layer Hierarchically of Diagonal Low Rank 的矩阵有关。这种结构使得对角线外的块是低质的。
Hot Layer 矩阵听起来就很高级，这种复杂的矩阵结构训练起来会不会很慢？
这正是论文的另一个贡献。他们为此设计了一种高效的并行训练算法，叫做分块并行扫描 Chunkwise Parallel Scan。 它把序列分成小块，块内的计算因为块小所以高效，块间的依赖信息传递则通过对数次调用现有的线性注意力传递机制完成，总的训练复杂度就是 OT log T。
听起来这个框架很灵活，它是一个全新的模型架构，还是可以用来改进现有的模型呢？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优势，它是一个通用框架。论文中就展示了如何将它应用于两个最近很火的架构 Mamba 2和 Gated DeltaNet。 通过将这些模型原有的注意力延码与对数线性注意力的分层延码 MH 进行组合，就能得到它们的对数线性版本。
也就是说，它可以作为一种即插即用的增强模块。它们实际构建出来了吗？速度怎么样？
是的，他们用 Triton 语言实现了自定义的核心计算单元，结果相当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他们实现的对数线性 Mamba 2， 在序列长度超过8000之后，训练吞吐量甚至超过了 Flash Tension 2。
哇，比 Flash Tension 2还快，这可是个不小的成就。 那么，速度快了，准确性如何呢？在实际任务上的表现怎么样？
他们在多个基准上进行了测试。首先是一个合成的关联回忆任务 MQA2, 对数线性 DeltaNet 在长序列上的表现远超原始的 DeltaNet, 保持了高准确率。
合成任务表现好是个不错的开始。那在更复杂的真实世界语言建模任务上呢？
他们用500亿个词源在 16K 的序列长度下从头语训练了模型。总的来说，对数线性变体都比他们的线性基线有所改进。例如，对数线性 Gated DeltaNet 在困惑度 Perplexity 上有明显提升，并且在多项常识推理任务上甚至超过了层数匹配的 Transformer。
这很关键，尤其是长上下文处理能力，这不正是线性注意力原来的痛点吗？
完全正确。他们通过分析每个位置的损失 Preposition Loss, 发现对数线性模型能更有效地利用长距离上下文。随着序列位置的增加，损失能持续下降，这表明模型确实从更远的信息中学习到了东西。
那有没有一些专门针对长上下文的基准测试结果，比如经典的大海捞针 Needle in a Haystack 测试？
有的。在 NIH 测试中，对数线性 Mamba 2和对数线性 Gated DeltaNet 在大部分指标上都显示出从长文本中检索信息的改进能力。
听起来，在需要从大量信息中提取关键点的任务上，这种对数增长的状态确实有帮助。其他类型的长文本任务呢？比如文档问答或者摘要？
对于上下文检索任务，对数线性 Gated DeltaNet 再次展现出了一致的提升。在包含多种长上下文任务的 Long Bench 评测集上，两种对数线性模型都在14个任务中的8个上超越了他们的基线版本。
虽然不是所有任务都完美胜出，但整体趋势是积极的，尤其是在长程依赖和长上下文理解方面。那么，威奇，你觉得这种对数线性注意力是完美的解决方案了吗？或者说，它还有哪些局限性或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虽然对数线性注意力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研究者也坦诚地指出了它的一些局限性。比如，尽管它缩小了与标准 Transformer 的差距，但在某些任务上性能差距依然存在。
追赶 Transformer 的性能确实是一个持续的挑战。还有其他方面吗？比如实现起来会不会更复杂？
是的，工程复杂性确实更高。实现这些自定义的 Triton 核心，尤其是反向传播中对新增的 Lambda 参数，用于调节不同层级贡献的权重的梯度计算，都需要更多的工作。这可能也是目前的一个门槛。
我明白了。之前你提到分微克数的划分方式，它会优先处理近期的信息。这种固有的偏执 inductive bias 会不会在某些情况下反而成为限制呢？
确实，这是一种设计上的权衡。分微克数的划分天然地让模型对近期词源分配更细力度的记忆，而远期词源则被更积极地压缩。这种偏执源于层级矩阵的理论，极远距离元素间的交互可以用低质形式近似。这在很多情况下是符合直觉的，也受到物理现象的启发，但可能并非对所有类型的任务都是最优的。未来或许可以探索更灵活的结构，同时保持计算效率。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对近期信息的高分辨率处理，不也正是很多序列任务所需要的特性吗？比如对话或者实时决策。
你说的对。这确实是一个双刃剑，或者说是一个特性。对于那些近期信息更重要的任务，这种偏执可能恰恰是优势。但如果一个任务中远距离的某个特定细节和近期信息同等重要，那么这种压缩策略就需要更精细的设计了。论文也提到，他们只实验了一种 Lambda 参数的参数化方式，未来调整 Lambda 参数或者其超参数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所以总结一下，对数线性注意力通过引入随序列长度对数增长的隐藏状态，成功的在计算效率和模型表达能力之间取得了新的平衡，尤其是在处理长序列方面展现了巨大潜力。
完全正确。它提供了一个通用的框架，能够改进现有的线性注意力模型和状态空间模型，通过巧妙的结构化记忆访问，基于分层矩阵和分微克数来更好地捕捉长程依赖。这是向着更高效、更强大的序列模型迈出的重要一步。
它确实为高效 Transformer 和序列建模领域带来了新的思路和工具。非常感谢威奇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
很荣幸能参与讨论。这个领域发展非常快，期待未来能看到更多基于这类思想的突破。
感谢您收听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各位听众。